鼻烟及鼻烟壶第二部分。梨园行有鼻烟嗜好的最多，据说烟瘾最大的要属李鸿春。赵同山说李鸿爷闻鼻烟是一绝，每隔五天李鸿春准去天会斋大闻一次，您如果不时到大石栏溜达，一定能够碰上。大概天会斋的人知道李鸿春哪天什么时候来，未来之前用2寸见方的有光纸把一间门脸长的柜台排成一长条，每张纸上倒好李鸿爷闻惯的鼻烟，等李鸿爷一进门就一包一包的一面聊天一面闻，大约个把钟头，这一列鼻烟也就闻得差不多。这种分量这种速度，如果有人举办鼻烟比赛，我想李鸿春一定可以稳得冠军。现在在台湾收藏鼻烟名贵鼻烟壶的一定大有人在，可是拿鼻烟当嗜好来闻的可能没有。美国杂志曾经登载过，欧洲有些古老国家的王室贵族豪门巨富到现在仍然有一种风习，不但把自己收藏的最好的鼻烟拿出来互相欣赏，甚至于以烟壶来争强斗富。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生前就是一位鼻烟收藏的鉴赏家，曾经从印度王子手里拿128件纯金镶宝石的餐具换来了4两装的鼻烟一小罐，算算价钱可太惊人了。从前住在上海的犹太富商尤艾斯哈同也是鼻烟搜集专家，有一次在宴会上跟沙逊洋行的大班沙逊爵士同坐。沙逊虽然是英国贵族兼富商，可是在上海滩来说讲究玩鼻烟，沙逊只能算是未入流的角色。他掏出来鼻烟请哈同来闻，居然是舶来品超特辣烟，叫做紫林玉的一种。哈同一向争强好胜惯，自己是中外有名的玩鼻烟的，人家不是玩家，居然随便拿出来的就是稀世之珍，心里一怄，立刻写信给住在北平的干女婿庄次生，只求烟好，不论价钱高低，尽量搜求。庄是佛门弟子，哪会懂得鼻烟好坏？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居然找到了鼻炎专家合肥的快若木，虚心请意之下总算懂得鼻烟的好坏了。再经过多方打听，知道朗贝勒府还有几种贡品的辣烟，其中居然有一罐水晶金彩4两装的鸭头绿，结果这罐鸭头绿以惊人的价格成交，庄次生亲自把这罐鼻烟送到上海，听说哈同得此至宝，一高兴之下曾经在爱丽园约请上海鼻烟专家刘公鲁、袁伯快、陈优石、李瑞九来了一次熏风小集，客人中少不得还有沙逊爵士，一方面显摆一下，一方面也让他闻一闻鸭头绿是什么滋味。爱丽园的西宾乌木山人还写了一篇病四利六继圣的文章，给鼻烟平添了不少佳话。从前梨园行大半都喜欢闻点鼻烟，尤其名角大老板闻烟还要闻好的。当年唱老生的有个白文奎，他有个女婿是个跑外国轮船上的厨师，不知道他从哪一国得到了一罐荔枝味的鼻烟，后来白文奎把这罐鼻烟送给了余叔岩。小余是闻鼻烟的行家，什么好烟都闻过，可是闻荔枝味的鼻烟也是第一遭，当然把这罐鼻烟视同瑰宝收藏起来。有一天小余在烟炕上给师傅谭新培打烟泡，一面烧烟一面跟师傅讨教玩意儿。小余说每次唱定军山一耍大刀花，不是刀钻裹了护背旗，就是把护背旗打得卷在旗杆上，每一耍刀下场亮相都显得不干净不利落，您说那是怎么回事？老谭好像全神贯注地抽烟，根本不搭茬。小鱼再问了第二遍，老谭还是顾左右而言他。待了一会儿，老谭突然冒了一句话说，听说你最近彩头不错，得了点好鼻烟，还琢磨着一只好烟壶。 小鱼本来是绝顶聪明，听玄歌之雅意，立刻回说：“最近有人送点外洋的鼻音，从古玩铺买了一只古月轩百子图的料壶，本来预备带来，请您给鉴定真假好坏的。谁知出门一慌鼠，把这事忘了。”说完话，马上回家去拿。一会儿功夫，小鱼就把百子图鼻烟壶装满了荔枝味的鼻烟拿来。老谭把烟壶端详了半天，认定烟壶的确是古月轩制品，再一闻鼻烟，频频点头，认为淡发分心也是从所未尝。小鱼聆听之下，当然把烟壶带鼻烟一并孝敬了老师。等了一会儿，老谭自己反倒旧话重提，问起小鱼来。在小鱼再次请意之下，老谭拿着烟签子一比划，说把签子当刀头，耍大刀花时，两眼全盯住刀头转，自然脑袋也跟着动，不是刀钻就把护卫旗让开了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就是这一招，就花了小鱼银子若干两。这是当年余叔岩亲口告诉张伯驹的，大概此事不假。所以小鱼给徒弟说戏也不痛快，因为人家的玩意儿也是花了大把银子得来的。老谭爱闻鼻烟，那是众所周知的。严居鹏不但唱功学老谭，就是言谈动作也要趋意模仿。老谭爱闻鼻烟，严三也当然不能例外。所以严三一到后台办戏，得先洗鼻子。梨园行朋友说话向来是不饶人的，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尊称严三为五子：宽脸子、短胡子、薄靴子、洗鼻子、装孙子。话虽近虐，可是也是实情。清朝太监不管是自幼出家或是半路净身，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，可是向来都是互相侧免，严禁烟酒。就拿鸦片来说吧，道、咸、同、光四朝鸦片是最流行，而且是顶时髦的玩意儿。红太监像李莲英、安德海、崔玉贵、小德章、梳头刘，谁也不把鸦片抽上瘾。他们太监虽然净身之后，在宫廷之中所担任的职事都是细琐贴身的事儿，可是太监究竟还是难题，如果大烟大酒，一身怪味就没法当差了。既然不动烟酒，鼻烟就成了他们的主要嗜好。自从清室孙卫缔造民国，小德章就搬到了天津租界，静享清福。他有一间客房，整间房子都用花梨紫檀打成了多宝格，琳琅满架，全是各式各样大瓶小罐的极品鼻烟。杨古董客福开森说过，小德章收藏的好鼻烟，论值论量，在全世界收藏鼻烟专家里总有十名以内。福氏见多识广，所说的当然有几分可信。前清内务府大臣世绪，大家都管他叫做世中堂。他闻鼻烟讲究是越硬越好，能硬的用锤子都砸不碎才好，因为越是沉烟凝结的越牢固。闻这种鼻烟他有一种诀窍，先用一根新鲜的豆芽用线拴好，悬在鼻烟盖上，第二天到烟店买几根搓草，罐里整块的鼻烟用搓草一搓，可以把外面吸了豆芽水汽的鼻烟搓点细面下来，用多少搓多少，永远保持鼻烟的原味，丝毫不走。这跟英国贵族用兰花嫩芽吊鼻烟是同一道理。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终身如素，不动烟酒。可是在幼年出国之前，鼻烟他是闻的。他曾说，闻烟胜于吸烟，因吸烟到了肺里，闻烟在外，可以抵消坏的气味，而且有去毒的作用，比戴口罩方便而不妨碍呼吸。日本口罩风气最盛，台湾学来了，虽似科学卫生，我认为并不相宜。我建议以鼻烟代替口罩与吸烟。有人因卫生与医生的劝告而戒烟，但非常困难，想求代用品而不可得。 闻鼻烟不是比较好的办法吗？以上是1950年李石老亲自对笔者说的，他并鼓励笔者细心研究制造鼻烟的方法。现在石老目目拱矣，研究做鼻烟的话也早已忘在脖子后头，因为写这篇谈鼻烟才把石老的话想了起来，除了怅惘歉疚，还记忆无限的哀思。